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满，撒满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好，我想然后我们再看十四至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这么够。我们知道我们要继续去年我们这一同来看的就是旧约的历史书。我们都知道旧约最前头有卷，那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然后从士师记开始呢，一直到以斯帖记，这就是历史书。然后后面呢有其他的旧约的书卷。那么我们这一次呢，要从历代之上开始讲起，一直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这个周末我们能够完成整本所有的历史书，就是最后呢，我们一直要讲到以斯帖记。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在这简短的七堂里面，我们希望能蜻蜓点水式的，我们很快的从历代之上一直看到以斯帖记。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说弟兄姊妹对于这几卷是有概念，因为圣灵的启示，当他写圣经的时候背后有一条线，你看见是圣灵在默示这些话，而且是圣灵在掌握那根线，那根线所代表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掌握到那根线，我们就知道这不是零零碎碎的一些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史记，不是的。我们会发现说圣灵有很巧妙的笔法来把他心中所要说的来告诉我们。那其实呢，我们讲到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读的特别读到历代之上，然后呢一直到以斯帖记，你很自然的会想起马太福音。因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是从家谱开始的，讲的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其实呢，你读到第六节，耶西生大卫。那事实上呢，这是包括士师记、路德记。然后呢，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已经到了撒母耳记上，这是生所罗门，这是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然后第七章呢，第七节呢，所罗门生罗伯安一直下去，那这事实上是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同时呢也是历代之下。那大家会注意到啊，这个历代之上是和撒母耳记下和列王和撒母耳记下，是还有呢，就是这个列王撒母耳记下是重叠的。我们知道重叠是这是指着历代之上说的，那历代之下呢是和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是重叠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既然讲了用撒母耳记上下，然后呢也用列王记上下讲了一段的历史，那我们晓得撒母耳记上是讲到大卫怎么流亡，撒母耳记下他怎样从流亡然后呢坐在王位上，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所以撒母耳记上就是给我们看见大卫在旷野里，然后呢到了撒母耳记下，大卫在宝座上。我想这是一幅很清楚很清楚的图画。那到了列王记上的时候，那么就是所罗门 世纪的开始，时代的开始。那么就从所罗门，然后呢一直讲到以色列人被掳，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那么历代之上呢，事实上是重复大卫的故事，主要是讲了大卫的故事。但是问题就是讲了历代之上，他没有提大卫怎么在旷野里漂流。所以那位王是荣耀的王，那位王是坐在宝座的王。当大卫漂流的时候，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他是王不错，因为圣灵已经告他了，他的的确确是100%的王。可是这位王呢，是没有宝座的，世界不知道他做王，只有跟随他的人知道他是王。大卫跟随他的人，当然他们知道他是王，无论大卫逃到哪里，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那条路是漂流的道路，那条路是艰辛的道路，但他们知道今天是十字架，明天就是冠冕，今天是卑微，明天就是升高。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大卫是怎么流亡的。等到历代至上要重复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从大卫漂流开始的，他从他做王掌权坐在宝座上开始的。所以这一定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历代之上跟历代之下并不是重复历史，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乃是解释那些历史。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所读的是历代之上历代之下。那么当你读到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你会觉得它有重复。那么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只要讲两次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叫两次的原则。比方说吧，马太福音，它如果马太福音讲过一句很重要的，比方说在后将要在前，如果再讲一次，那么这就是双胞胎了，那就表示说圣灵有他的特别，圣灵特别强调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比方说我喜爱积蓄，我喜欢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那么这个不只讲一次，是讲了两次。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还比方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个不是一次，这个也是两次。所以凡是两次的，就证明说圣灵重申他所说过的话。他怕我们没听清楚，再说一遍。凡是再说一遍的，那些都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启示的重点。好了，讲到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列王记已经讲过了，列王记上也讲过了。那么然后呢，从所罗门一直到约西亚这段的故事，那么很清楚的是列王记上到列王记下。那历代之下那个重复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但是你发现说它一面是重复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很多列王记上下的所记载它没有记载。这证明什么？就证明当圣灵解释历史的时候，他把他重点告诉我们。所以读圣经呢，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小心呢，我们觉得这个都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先生很难读圣经。我们晓得列王记上列王记是讲了一些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也讲了一些事，但是你看它的结构，你看圣灵怎么布局的，你就知道说圣灵的重点和他思想在哪里。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今天这一个周末，我们从历代之上一直读到帖撒，一直读到以斯帖记的时候，你发现背后一条线的，那条线从来没有断过。那当然历代之上以前的是上的去年我们说的，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已过的录音带或者录音带，那是过去。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周末，我们是希望蜻蜓点水式，就从历代之上一直讲到历代之下。那么首先我刚才说过，我们一定要找出它和这个和什么和列王记上下和撒母耳记上到底什么不同。那我再重复一下，讲到历史的时候有一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请记得这个历代之上只是和撒母耳记下重叠的， 撒母耳记上的根本你再读这一段，你看不出来，所以是重复那一段的历史。那么但是你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他提了，有的没有提。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知道大卫跌倒了，而且大卫跌倒两次。一次呢，他是娶了乌利亚的妻子，还有一次是数点百姓。但到了历代之上的时候，你发现他根本没有提娶乌利亚妻子这件事。那么讲到大卫的失败，只讲到他数点，为什么？因为这和整个历代之上下，一直到以斯拉，一直到尼西米，一直到以斯帖，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历代之上下根本就是以斯拉写的。你比较历代之下最后一段和以斯拉记的前面一段，是完全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是一个作者。所以如果以斯拉是以斯拉记的作者的话，他当然也是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作者。不过当他提起笔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写历代之上下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圣灵给他一把剪刀，他把撒母耳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他做了一番的剪辑。凡是圣灵要解释的留下来，凡是圣灵不强调的，大家读列在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就加上一些东西是历代列王记上下没有的，或者说有的重点呢，在列王记上下没有强调的，但你到了列王历代之上下，你发现一条线。那么凡是根据那条线严格延续下来的，圣灵就把它保留。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启示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时候，有它的重点的。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话，我们找到那个不同点，那你就知道说到底这个历代之上下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那他同时呢告诉我们，他一面呈上，所谓呈上就是接着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就呈上的。那么接着起下的呢，当然是指着接着以斯拉记说的。所以你要懂得以斯拉记，你要懂得尼希米记，你要懂得以斯帖记，那个记是在哪里呢？我们知道都在这一片的里头。所以这个历代之上下就变成承上启下。不过呢，不要忘记它有一个重点，它有一个思想是和什么呢？是一气呵成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为什么刚才读马太福音？因为历代之上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叫你能够懂得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架构。那很可惜，很多人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一下就跳到第十八节，所以很少人好好仔细地把它读过的。那其实呢，这个家谱里面有许多的宝藏。那么当你真的读完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你发现根本那就是，所以历代之上下是为着你来解释马太福音的。那马太福音讲什么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是主耶稣是君王，他是我们的君王，而且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本福音书它的启示的重点都不同。那么现在这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呢？现在这个重点乃是告诉我们说他是王。所以整本的书啊，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是君王。那我们要问他是什么样模式的君王呢？那么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谱系呢乃是大卫的谱系。那么讲了大卫的谱系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这里面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那么十四代，十四代就十四代。如果你把大卫这个希伯来原文它的数值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刚好是十四。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特点是什么呢？就十四，十四又十四，一再地提醒我们大卫，大卫，大卫。而且这十四个王里面呢，只有大卫，圣经说他大卫王。讲到所罗门没有说所罗门王，讲到罗伯安的时候没有说罗伯安王，没有，这里面就一个王，就是大卫，所以说是大卫王。所以可见圣灵在这里很，圣灵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的，就是 主耶稣这个谱系呢，乃是根据大卫的谱系，所以主耶稣做王呢，当然是根据大卫是怎么做王的。那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大卫是先流浪，先卑微，然后才升高，才坐在宝座上。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是冠冕，是这样的一位王。所以难怪他一生下来，几个博士去朝见他。那么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希律要把两岁以里的孩子统统杀尽。为什么？他们要铲除那一位犹太人的王。那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逃到了埃及去。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如果一个人是王，他坐在宝座上叫别人流亡的，他自己不可能逃难的。但是你看，这里有一个王，他一生下来他必须逃难，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然后他跟着他父亲经过撒哈拉沙漠的边缘，然后一直到了埃及。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王，他一生下来他就做王的。然后读到十二章，你看见那个门徒不是在那里用掐麦穗吗？他如果掐麦穗，就证明说跟随主耶稣的饿了。那这个时候，当许多人问说，到底这个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掐麦穗？大家以为这是律法的问题，他们忘记，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所引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当大卫逃难的时候，跟随的人他都饿了，结果大卫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神的，就到了这个，就到了那个祭司面前。最后呢，他要的是陈设饼那个饼。为什么主耶稣引这段话呢？因为那天刚好是安息日，因为他们讲安息日到底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掐麦穗？那么我们知道说，每逢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要换陈设饼的。那个时候换下来的饼呢，是留给祭司，他祭司的全家来吃的，所以没有一个外人可以吃的。但是请记得，主耶稣为什么引这段圣经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掐麦穗要吃的人，吃要这个充饥的人，他们乃是跟随主耶稣的人，而主耶稣呢，乃是君王，是被弃绝的君王。所以最后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他们没有想到，十字架乃是主耶稣登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两个强盗本来都讥诮主耶稣的，后来他越看越觉得和他的想法不对，所以他对主耶稣说，你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什么意思？他现在这个祷告是对一个君王祷告。当你看见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哪一个人钉十字架不受阻的？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痛苦，那个锥心之痛，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的，就是咒诅。但是主耶稣没有咒诅，反而是祝福。这个人不是王是什么？全世界都罪的罪的奴隶，这里有一个人，你看见说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以为十字架，当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就完了。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正是他登基的时候，人刺激他，如果你是个儿子，你同十字架下来吧。十字架下来的人，今天人痛苦的时候就是从十字架下来，但主耶稣不是，他不能够下来，他如果救自己，他就不能救你，不能救我。所以主耶稣不只是君王，他也是我们的救主。这就是马太福音从第一章一直讲到二十八章，这就是整本马太福音那个中心的思想。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把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读过了以后，你就发现说，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王是怎样做的。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翻到历代之上，我们看看历代之上的结构是什么结构。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 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伊诺士，伊诺士生该男，该男生马拉斯，等等等等。你看看，这个历代之上是从亚当的谱系开始的。然后到二十八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等等等等。然后三十二节，亚伯拉罕，然后呢，这个第三十四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历代之上是这么开始的呢？历代之一开始就讲谱系，马太福音开始也是讲谱系，但是马太呢是从亚伯拉罕讲起，这个历代之上呢是从亚当讲起，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你看历代之到底用几章的篇幅来讲谱系，我们很快翻一下啊，你看第一章。现在你不需要读内容，你只要看那个小标题就很清楚了。你看，所以第一章呢是一直从亚当讲到什么，讲到雅各。第二章呢就是以色列的儿子是流变西面等等，这是第二章。那么然后呢讲到犹大的时候，你看讲到犹大的后裔啊，讲犹大的后裔就讲到谁呢，就讲到第五节，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然后呢从第九章你看，就从希斯伦的第九节，从希斯伦一直讲到第十二节，俄贝德生耶西，然后呢第十三节，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达，然后最后妻子大卫。所以你看这个家谱呢很自然，从什么俄贝德耶西，然后一直到哪里，到大卫。所以大家读马太福音不要忘记，马太福音整个的结构是根据历代之上下的结构，这里很清楚的。那么所以如果你这样读下去的话，那么然后就很清楚，你就根本就接下来了。那么到了第三章，你看就讲了大卫的诸子，第十节就讲了所罗门的后裔。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一直讲到什么，一直这样这个讲下去的。那么一直到什么地方，第十九节，毕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那一直讲到以色列被掳，一直讲到以色列被掳。所以如果大家把第一章到第三章你仔细的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家谱一比较的话，那现在你对于第一章就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第四章开始呢，就把犹大的后裔、西面的后裔，然后第五章流变的后裔、加的后裔等等，再把它重复一遍。第六章是利未的后裔，你看啊，再读下去，第七，然后呢，亚伦的等等等等，然后第七章是以撒加的，然后再下去有便雅悯的，有拿弗他利的、马拿西的、以法莲的，你看这通讲过了。第八章便雅悯的。我们再翻过去，然后呢一直讲到第九章，然后呢第十章就讲到扫罗了，讲到扫罗了。然后第十一章呢，你看第一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那从这里开始讲起，就开始细细的描写什么呢，大卫已经在保证了。怎么知道的呢？他为什么不需要再流亡了呢？因为第十章告诉我们的扫罗和他儿子被杀，他们被杀的那一天，现在就是大卫登基的那一天。所以大家很清楚，历代之上是重复了一部分撒母耳记下的故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因为 我知道说虽然大家是有备而来，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你看吧，撒母耳记下你看前面一章第五到第五 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讲到，你看这个扫罗怎么样被杀，那么这是比较详细的。然后呢第五章，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你看见吗？你把和这个历代之上的十一章一对照，你就晓得说历代之上是怎么开始的，是从哪里，故事从哪里开始的，是从扫罗被杀，扫罗奔， 然后下面呢，我们的大卫就坐在宝座上，从这里开始讲起。所以如果你读历代之上的话，你根本好像没有，好像你没有，你不，好像你不知道大卫漂流的那一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里的大卫是荣耀的大卫，这里大卫呢是坐在宝座的那位大卫。所以大家要记得，如果你读到马太，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它整个的那个记载的笔法是完全按照历代之上的。历代之上先讲了谱系，然后呢就开始，然后接着就开始重点就放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特别讲的大卫王，就一个王。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从前呢，我们知道说那些从前我们叫当大卫流亡的时候，他的国度是隐藏的，他是一个有君王的生命，但是没有君王宝座的那一位。但如果他经过旷野的漂流和苦难，那他今天怎样受苦，有一天就要怎样的荣耀。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保罗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就和他一同的荣耀。因为今天天国是隐藏的，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作王，只有教会所有跟随主的人知道他已经是王，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但世界不知道。如果今天主耶稣在台湾竞选的话，他选不上的，因为你知道说今天大部分的人是不认识他的人。弟兄姊妹，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件事我们晓得，他是王。弟兄姊妹，因着这个，那你读到马加，你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你就知道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但是讲到历代志的时候，很明显的，他不从大卫，他从大卫做王讲没有错。其实整本的历代志上只讲大卫，主要重点放在大卫。你看看这么大这么长的篇幅放在大卫身上，有什么原因？有什么意思吗？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一位王呢？他就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所以如果圣经有那么大的篇幅，我常常想所罗门的篇幅应该很长的，没有。你看见圣灵形容大卫的时候，在旧约，在这个前面是用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来形容的，但是呢历代之上呢是根本就把撒母耳记上放在一边，从撒母耳记下开始。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如果沿着十一章读下去的话，那么当然撒母耳记上明显是讲的大卫。所以我们要懂得到底你怎么明白历代之上。首先呢，你要问他和撒母耳记下有什么不同，记载到底有什么不同。当然撒母耳记上他们没有提了，所以很清楚撒母耳记上就告诉你说，现在的大卫是坐在宝座上，是得荣耀的。因这个历代之上启示从这里开始，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和我们的主得荣耀很有关系的。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主乃是得荣耀的王。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关于他怎么漂流，你看见马太福音第一章没有多少的琢磨，但是反而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你会知道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那个整个的家谱呢主要是根据历代之上，原因在哪里。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大家读列王记上下的话，那么当然都知道，你知道列撒母耳记上下是讲大卫，然后呢列王记上开始就开始讲从所罗门一直到贝罗，那么这就是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但如果你比较历代之上，历代或者这样说，历代之上是相当是和那个什么对比的，撒母耳记下对比的，然后呢历代之下一卷呢是和列王记上下对比，都是讲到从所罗门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以色列贝罗的那段的故事，那段的历史。但是你如果仔细地比较它不同在哪里，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就是你读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他发现有两个国度，但如果你仔细地读历代志只有一个， 你如果读列，当然背后你如果清楚你知道是两个，但是就是感觉来说你会觉得很稀奇。原来那个时候啊，英国所罗门犯罪的缘故，所以呢你看以色列人就分裂成为两个国，北方有十个支派，南方有两个支派，很清楚的。那么很明显的，以色列就分成北国跟南国，所以英作亚、英作所罗门的是拜偶像，结果分裂就产生了，这是原则。所有的分裂都是从拜偶像来的。今天你去看整个世界的历史，当时所罗门如何，现在也是如何。所罗门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位，除了主耶稣之外。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他是空前绝后的，你看连不是巴黎女王都要听他的智慧的话，但是请记得这是个悲剧。为什么？因为等到所罗门拜偶像的时候，你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比拜偶像更愚昧了。我里面有时候在电视上，我虽然人在海外，但是有时候看到电视上看到这个岛上所发生的事，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触。好像在这个岛，你好像很清楚的，有许多人，他不是迷信的一般的人，但是你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人为什么拜偶像，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一件事。但是你会发现说，拜偶像这件事居然会在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身上，这是完完全不可理会的。他的智慧叫他升到天上，他的愚昧叫他下了人间。所以弟兄姊妹，所罗门失败了，他拜了偶像，这是最有智慧的人，结果呢他做了这最愚昧的事，这是非常叫人惊讶的事。但结果是什么？结果以色列人就分裂了，分北国跟南国。所以呢，当你讲到这些王的时候，一面讲到北方的王，一面也讲了南国的王，所以是交替的在那描述的。一面讲了罗伯安，然后一面也讲了耶罗伯安，那一面呢讲到这个某一个王，另一面就讲了亚哈。所以你很明显有两个线，因为他们都是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但你不要忘记他分作两个支派跟四个支派，所以现在变成两个国度了。这是很不幸的事，这是因为谁呢？因为所罗门拜偶像的结果。好了，那拜偶像的结果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神的百姓啊。所以当列王记上记载的时候，不光记载两个支派的故事，也记载了十个支派的故事，因为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一个子民。但是很不幸的，他们有两个政治立场，一个是南国的，一个是北国的。你看见整个神的百姓分裂了，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那么这个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列王记的故事。然后呢，你看见南国有些王，北国也有些王，等等等等。这是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但如果你读历代之上和历代之下的话，你会发现偶尔提起一些北国的王，那个只是为了衬托南国的王，如此而已，是为了衬托来提起一笔的。但是对于北国的王有没有描述呢？根本没有描述。你如果读这一段，你不知道亚哈做了什么事。你读到这个列王记上，你知道亚哈这个王是个最坏最坏的王，是最糟最糟的王。本来以色列拜偶像，到了亚哈的时候连神都换掉了。所以你知道圣经讲到亚哈，讲的耶洗别，我们知道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那你这个资料从哪里来？这个资料是从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来的。你读到历代之下，你就读不出来了。历代之下所记载的王，主要的都是南国的王。那现在我们要问，难道神偏袒？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就是历代之上下所要解释的。等等，你读到历代之下以后，你才发现这些王呢 都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那就是大卫的宝座。所罗门是王，但他所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罗关是王，他所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西西家是王，他所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所以请记得，今天如果你读北国的故事的话，有好多的宝座，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神说大卫是王呢，而没有讲到所罗门其他也是王的，不需要提。因为当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你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所以很明显的，在神的心目中只有大卫的宝座。为什么？因为大卫的宝座是预表基督的宝座。所以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虽然表面上历史，但是背后有个很重要属灵的意思。在整个的宇宙中，神只承认一个宝座，讲到权柄的时候，那个必定是大卫的宝座。不要忘记，在以色列中间，除了南国的宝座，还有北国的宝座。但是等到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你看见神只承认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什么呢？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给我们看见历代之上大卫怎么坐在宝座上，他做了些什么。然后你再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你就能知道说这些事原来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历代列王记上下讲到以色列政治史，也讲到他们的属灵史，属灵历史，但到了历代之下的时候，只有属灵的历史，没有政治的历史。为什么？因为这和神的心意发生关系的。所以等到以斯拉记你发现转折的时候，你慢慢能懂得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转折。那么最奇妙的，你去读马太福音的家谱，那里的王没有一个是北方的，通通是南方的。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而大卫不只和大卫的宝座发生关系，大卫也和圣殿发生关系。所以你知道，一讲到圣殿，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历史是属灵的历史。圣殿在旧约里面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那请大家记得，虽然以色列人分成十二个支派，北边有十个支派，南边有两个支派，但是那个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大家可以分，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了，是神在什么地方建造他的圣殿？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选择了一个支派，那个支派是谁呢？那个支派就是便雅悯的支派。所以你知道说，后来圣这个或神拣选了什么？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圣殿山，圣殿山就当时的范围来说是在便雅悯支派的范围之内。所以很明显，你看责任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讲的君王的时候，很明显的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是圣经里面老早就预言的。所以不要忘记，在这里为什么这条线是那么重要的？为什么大卫，为什么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那么重要呢？因为你读历史就很清楚了，将来的弥赛亚一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是君王，也换句话说，这个大卫的这个谱系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等到以色列分裂的时候，神留了两个支派，因为这两个支派最后是要引进人类的弥赛亚，引进人类的救主的，是借着这两个支派，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而且你如果仔细地读一天使对于玛利亚所说的话，他是雅各界的王，一直到永远。换句话说，他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管整个时事怎么变迁，怎么被以色列怎样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等到以色列分裂的时候，你看很明显，十个支派在北方，两个支派在南方。所以我们可以说，肩负这个十个支派，肩负他建 见证和同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是在两个支派的身上，因为是他们不只要看，不只要见看管圣殿，而且你不要忘记，每年三次以色列人到那里过节的。你可以在政治立场上不同，你可以在国度的分别上不同，你是属于北国的，但是每年到了过年三次过节的时候，你就是住在北国，你就是住在加利利，你就是住在这个，就是住在这个黑门山下，你还得要走，你还得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当然在这两个支派的身上，但这个见证是为着全体的，不是为着他们两个支派的，这个很清楚的。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后来他们都，你看北国两个支派，十个支派被掳了，后来两个支派也被掳了。那么我记得我去年已经提起过大家，等到这个十个支派被掳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了，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就到了今天阿富汗，就到了今天的西藏，就到了今天的中国。那么最近尤其在印度的附近，最少在印度的东北边有500万的人称为他们自己是马拿西之子，所以他们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但是稀奇的很，这个十个支派被掳以后再也没有回来，目前没有回来，但现在慢慢有些回来。但是呢，不要忘记，以色列后来100年后也被掳，但是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你们，虽然他们在被掳以后没有圣殿，到现在还没有圣殿，但他们有会堂，他们还有神的话，还有律法。那十个支派呢，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分裂，当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种向下沉沦的光景的时候，你看见神没有放弃他自己的见证。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殿在那里。耶路撒冷和台北不一样，和巴黎不一样，和伦敦不一样，和纽约不一样。为什么许多人对于耶路撒冷有特别的感情？不同在哪里？原因就是耶路撒冷和所有的城不同，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因为这座城不同的那里有一个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圣城呢代表神的见证。所以我们读这些列王记上下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历代志上下所关心的是属灵的，他特别讲到属灵。你怎么叫属灵？如果你把圣殿拿掉的话，那么以色列国家和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圣殿在耶路撒冷，圣城就是耶路撒冷，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以色列人和圣城跟圣地是不能分开。我或者简单的说吧，这以色列国，讲到以色列有四部分，要记得，一个是以色列国，一个是以色列地，以色列地就是迦南地，然后呢以色列的城，那个城其实在以色列只有一座城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然后呢就是以色列殿，那就是神的殿。所以讲到以色列弟兄姊妹，你今天不可能把它切割的。当然我们讲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你如果从政治层次来看的话，那今天殿在哪里？今天以色列，实在说来，以色列这个国家和所有的国家是一模一样的，而且70%根本不相信神的。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的以色列并不是神当初心目中的以色列，今天他最多是政治性的恢复，在属灵上他们没有恢复的。不错，他们是回到故乡了，回到以色列地，没有错，但是城在哪里，殿又在哪里？不，当然我们在196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就回到以色列的怀抱，现在只剩下就在主回来以前要重建那个圣殿，因为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讲到以色列，你一定要涵盖这几面才行。如果你光讲以色列国，那么这就列代列王记上和下了，有北国跟南国，就是政治性的。但是讲到历代志的时候，圣灵所注意的是属灵的， 以色列，所以是以色列，因为和圣殿发生不能分割的，是密切的关系，而代表神的同在。什么时候神的同在没有了，那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又就失去了。那么以色列国和全世界有什么不同？教会所以是教会，见证所以是见证，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见证，这里人能看见神的荣美。所以同样的原则，当我们今天讲到看到属灵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这里只有一把尺，他把政治的放在一边，他所注意的乃是神的殿如何，乃然后呢城如何。那么讲到殿，他用最原始的情形，他用了历代之上整个整卷的书来描写神心目中的那个殿，那就是跟大卫发生关系。大卫不只是有宝座，那是大卫的宝座，你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根本是讲了大卫的宝座，历代之上讲了讲到这个大卫宝座的建立，历代之下讲到大卫宝座的延续。所以只有一个宝座，给我们看见基督只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但是呢，这个宝座是和圣殿连在一起的。宝座讲了权柄，圣殿讲了同在。今天一面我们需要神的同在，另一面我们需要圣灵的权柄。今天我们说被圣灵充满，所有被圣灵充满的都应该伏在圣灵的权柄底下，所以这点我们要记得的。许多人今天只知道大卫的宝座，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到了历代之上，你看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你要讲到圣殿的起源，你要说哦，这是所罗门的宝座，是所罗门的殿，但是不要忘记所罗门的殿和大卫发生密切的关系。当初是怎么开始的？起初是怎么开始？你讲的见证，你要讲的见证的起初；你讲的殿，你要知道这个殿当开始是怎么开始的。然后你看见以色列人衰败的历史，以色列人堕落的历史，都和殿发生密切关系的。个人跌倒，道德上个人跌倒，像大卫他犯了淫乱了，那不错，这是他个人在身边要负责的。但是在历代之上，神只看见属典百姓这个罪，并不是那个罪不重要，那个罪当然神的手很明显的落在大卫的身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从大卫犯罪一直到他逃亚沙龙那一段，你读历代之上你读不到的，你根本读不到的。所以现在我们要为什么那一笔忽然就完全跳过去了？因为历代之上下神所注意的不是个人怎样怎样，他注意到整个团体和神的旨意怎样怎样。那两个罪都是在神面前都是罪，但是你讲到神的旨意讲到殿的时候，那大卫有一个罪，好在有一个罪神特别把它记录下来的，那么那个就是大卫属殿百姓。所以如果大家这样来读历代之上下，你居然你能够整理出一条的思绪出来，那么你再读下去的时候，我想应该就会很清楚了。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历代之上和撒母耳记上下的比较，撒母耳记上讲的大卫的流亡逃难，然后历代之下讲的大卫的荣耀，而历代之上只讲了大卫的荣耀。那同时呢讲的家谱，为什么？因为要和什么连在一起？要替马太福音第一章铺一条路的，然后圣灵接着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接着下去。所以你看旧约跟旧新约是彼此呼应的，谁说神圣经不是神的话？你今天能不能找到其他的文献像这样一样？我们普通找不出来，因为我们不仔细来读它。如果你仔细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你很清楚，你把这些通通摊出来，你好好做个比较，我想这是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到了列王记上下，你看见是和历代之下重叠的，那么不错，历代之下也讲了一部分历代之上这个列王记上下所描写的，再加上他自己圣灵的解释，那么同时呢，圣灵一把剪刀把所有北国的提也没有提。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 乃是在乎他自己的见证。所以虽然南国有失败，他们不好，后来也拜了偶像，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但他们还要可以回来的。所以你看见吗？神的的确把见证的责任放在少数的人身上，他们不能再失败了。不错，他们不是不会失败，但是因为他们关心神的见证，肩负神的见证，他们就是失败，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有一天要回来。所以你看一个人到底在不在乎神的见证，到底爱不爱神。你看今天神儿女太多蒙恩得救的人了，但大部分一得救了 一受了浸了就毕了业了，马马虎虎做基督徒，谁关心神的见证？当他们失败的时候把神的见证也拖下去，那又怎样呢？所以弟兄姊妹，难道神的旨意，难道神的见证就不能够继续下去吗？不，神有他的见证。为什么做这个见证？神要让列国知道说神住在他们中间。殿代表什么？殿代表神与他们同住。因着神与他们同住，他们不敢放肆。因着神与他们同住，你看见说他们整个的生活就受了大卫宝座，就受了，就证明他自己把自己放在大卫的权下，就是基督的权下。那结果呢，里面有同在，里面有圣灵的权柄，外面很自然的就有了荣美的见证。这是神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对于教会一个最大最大的期望。如果今天教会在失败了，你看见在地上看不见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你看见吗？神一直管教他儿女，你们可以分，你们可以政治立场不同，但是神的见证不能被摧毁，这点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历代之下，历代之上下，就从这个角度切入。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里面所有讲的王，通通是南国，通通坐在大卫宝座。凡是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圣灵根本不记得。你今天可以做权柄，但问题是你是不是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你所建立的权柄是北方的宝座呢，还是南国的宝座？只有南国的宝座，你看见圣灵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看见连我们的主将来他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一位。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所以请记得，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上下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就是当你和列王记上下一比较的时候，你发现同样的一段历史，从所罗门一直到贝罗，但就是中间的十四代，就大卫，这个马太福音中间的十四代，就这一段的故事嘛，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好了，那个解释是在历代之上下，那么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你发现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这些王通通是坐在大卫宝座，因为神关心的是他的见证，神关心的就是神的旨意能不能完成。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因为根据预言，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救主降生以前，你看见有一个圣殿在那里。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北方的十个支派可以被掳，可以被掳到中国，被掳到阿富汗，但有一半人他们关心神的见证，就这两个支派，他们最后还是回来，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回来的，他们为了弥赛亚回来。如果这些人也被掳，然后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神中心的旨意当然和弥赛亚发生关系，而同时呢和圣殿发生关系。那讲到圣殿的时候，你看见说历代之上下，严格说来是讲圣殿的历史，严格说来是讲圣城的历史，换句话说，它呢是讲到神的见证史。列王记上下讲到神的百姓，没有错，他的拣选全体的，不管失败得胜的，不管南国北国，但是讲到历代之上下的时候，圣灵给我们看，乃是神的见证是有个历史的，那个历史呢是从历代之上开始。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想这些的话是必要的，否则大家读历代之上就不知道读什么了。好，我们下一堂呢休息过了以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一个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感恩。